今天我们要读西班牙书，西班牙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好了。好，这个西班牙在什么地方？在右边这个红色这个啊。西班牙它是在这个南国约西亚王在位的期间，他在这边那段时间服侍的。那西班牙它是一个皇族，它的玄祖父是西西家，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这是犹大幕后的几个王。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西班牙书第一章第一节说，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基拉利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班牙，所以我们看这个上面这个图，这个就是这个西班牙的祖先呢，这个亚玛利亚、基大利、古士，然后就是西班牙，他这边讲到说是他是西西家的玄孙，所以可见这个西西家是很有名，所以他一直追溯到他就是那个犹大王西西家，所以他跟他现在在位的那个王叫做约西亚的关系是什么？他们差一辈，所以可以说是那个约西亚是算是他的 uncle， 算他的叔叔那一辈的啊。好，那在这些先知里面呢，有几个先知都是这个皇族出身的啊。另外有一个就是我看那个西班牙是西西家王的玄孙，那另外有一个以赛亚也是皇族，他是约阿斯王的孙子啊，约阿斯王的孙子，所以这个以赛亚跟皇族的这个关系又更近啊。然后那个另外还有一个但以理也是皇族啊，他也是皇族。那至于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不是很清楚，但是有那个历史学家认为说他是这个最后那个王啊，叫做西底家的，也是他的亲族啊。好。OK， 所以这个西班牙是在我们看到他是在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他在这边服侍啊。接下来我们看啊，他这个约西亚是那个南国犹大啊最后的一个好王，他在八岁的时候就登基，然后八年之后应该是六岁，那时候他开始寻求神啊，好，到12年的时候啊，就20岁，那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竭尽全力。什么叫竭尽全力啊？就是他把这个偶像的这些求坛呐，还有偶像这个都把它拆毁了。那这个就是他寻求神之后，他在心里面的一个向着神的一个中心啊。好，然后接下来在这个第18年的时候，就是他2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吩咐以下人说要把圣殿重新修理。那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呢，祭司他们就在圣殿里面发现了什么东西啊？发现了律法书啊。那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其实这个以色列的王啊，每一个人登基的时候都应该要抄一本这个律法书给他的。但是约西亚他的父亲跟他的祖父都是很坏的王，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亚门，都不行神的道，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不把神的这个律法放在心上，所以可见这个约西亚王登基的时候根本没有看过律法书。结果后来在修理圣殿的时候祭司在圣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找到律法书之后，后来拿去给约西亚王，就读给他听之后，约西亚的反应是什么？他就撕裂衣服。为什么？他突然明白过来，为什么以色列犹大会遭遇到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北国会被掳走？原来他发现，原来当初在律法上面，神已经有跟他们讲这个怎么样会蒙福，怎么样会受到咒诅啊？那原来他们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违背神的吩咐，所以后来他就撕裂衣服，非常痛心啊。然后派一些人去找一个女先知叫做户勒大去向她求问神的旨意。那这个女先知户勒大她就说了， 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啊，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啊！好，所以他这个就是讲说，神真的是要发怒，神的审判是要来到，神不会止息哈、啊，这个不会让这个审判哈、啊、再单延了，神就是要降下灾祸在这个地方了。但是呢，他说，然而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你们要这样回复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至于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佩，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因此我应允了你，这是我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到你列祖那里，我要降雨这地的一切灾祸，你也不是亲眼看见啊。OK， 所以这个是约西亚他得到律法书之后，突然明白，哎呀，他们所遭遇到的这一切的灾难都是自己招来的。好、啊，但是因为他在神面前自卑啊，撕裂衣服向神哭泣，所以神呢应允他啊，让他能够平平安的啊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不至于看到神所要降的这些灾祸临到啊，所以他。接下来他就马上就进一步啊更彻底的拆毁焚烧那些偶像，把那个偶像剩下还没有拆的都把它拆掉，然后呢丢到这个吉伦西的这个西边去焚烧然后同时呢带领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人守逾越节那这个是已经很久很久已经没有人守这个逾越节了。好，这个在约西亚王第十八年的时候呢，他们就守逾越节。好，接下来到了这个他这个执政的晚年那时候就尼尼微就被巴比伦攻陷了。所以那时候巴比伦就取代了亚述，成为这个世界的霸主。那到第三十一年，约西亚王三十一年，那时候才三十九岁，那时候他就战死了。战死，怎么会战死呢？就是因为这个有一个法老尼哥
埃及王
尼哥，那个时候他要去帮助亚述，那时候已经快要垮了那这个埃及呢，埃及王这个尼哥其实是当初最早的时候是由亚述在埃及扶持起来的一个王那这个埃及呢后来渐渐的强盛，那他也希望说亚述不要垮台，因为在那边有一个比较弱的一个亚述呢，可以牵制其他的国家，对他来说是好的他不希望有一个太强的一个巴比伦起来，所以那时候他就过去帮助亚述。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亚述后来就被已经打败了。那时候他要去帮助亚述的路上就经过犹大那犹大这个约西亚王就过去拦阻法老尼哥因为这个。约西亚他盼望这个亚述也赶快垮台所以他就不希望这个埃及去帮助亚述，就他这个尼哥就叫他说你不要来干涉我那他说他去是有神的意思但是这个约西亚不听所以他就后来变装上阵变装上阵跟当初那个亚哈一样就是不穿着他的王服他穿着好像普通士兵的衣服，结果没想到呢在战场上还是被箭射中伤重，后来死了。那结果后来刚不是说你不是说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吗，那个神跟他说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先知事先有警告他，叫他说不要去，但是他没有听但就是因为有我相信因为有先知有事先警告他，所以他才会变装上阵，跟那个亚哈一样，那以为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家就看不出他是王了。其实还是没办法能够躲过这样的一场这个灾难。好，他其实不应该上这个战场的。好，那就 anyway， 后来就战死了。那这个西班牙到底是什么时候传讲这些信息的呢？ 我认为有人认为是在约西亚王早期啊，那我认为是在晚期啊。早期是认为有人认为说，因为西班牙发的这些预言啊、警告的话，那帮助这个约西亚就起来改革啊。但是也有人认为是晚期，我认为比较赞成是晚期。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西班牙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有提到说，神要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啊。那表示说当时已经有一些巴力啊都已经被铲除了，但是还有一些剩下的啊，所以可见这个是在改革的后期了啊。然后另外呢，你看根据约书亚读到律法书的反应，他好像从来不知道说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然后对于这个不顺服的神会降下灾祸，他好像从来不知道，所以他那时候读到的时候惊讶到一个地步，把衣服都撕裂了。如果说当初啊他西班牙已经先在这边传讲这些信息啊，说神的审判要来到啊，我相信这个约西亚读到律法书的反应不会那么剧烈啊，所以他可能是先读到那个律法书啊，反应那么剧烈之后西班牙后来才传讲这些信息的。那西班牙传讲这些信息是表示什么？表示他那个约西亚的改革其实还只是表面啊，老百姓里面那种根深蒂固那种拜偶像的那种那个心啊，已经是改不过来了，所以他你这样就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啊后来啊神还是让这个审判临到啊。西班牙书你看到西班牙书里面他有没有你等一下会看到啊，神没有呼召他们说你们悔改之后我就啊就不把这个祸降给你们，没有，神没有这样讲，神已经决定要降下这个灾难了啊，因为神的审判已经定了，只有说你们啊来啊回转的话，也许到时候可以隐藏起来，在神审判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就在第二章第三节会有提到。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西班牙的意思，西班牙意思就是神所隐藏，神所珍爱的意思，就是西班牙这几个字的意思。那这卷书啊构造结构很简单，就分成三大段，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是第一大段，然后第二章的剩下是第二大段，然后第三章是第三大段。第一大段是讲到神要审判犹大，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那第二章剩下的部分是神要审判列国。那第三章呢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未来，是预言到耶路撒冷的未来怎么样。那第三章其实也可以分成两部分，一到八节是第一部分，九到二十节是第二部分。那第一部分里面呢会讲是讲什么呢？是讲到耶路撒冷它近期的未来，那后半呢是讲到远期的未来。近期的未来是讲到它将会被掳掠，远期呢是讲到它将蒙到赦罪，是比较是光明的，是荣耀的。好，这个是西班牙书的这个结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西班牙书，西班牙书刚刚我们看的那个第一节了。第二节啊，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是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全地啊。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除了犹大面临神的审判之外，列国都面临神的审判。那时候等于是这个改朝换代啊，这个亚述没落了，巴比伦兴起了，整个天下万国都面临到一个大的改变啊。那神这时候要在这地上施行审判啊。然后有人讲说，那怎么空中的鱼、海里的鸟，怎么这些都会除灭呢？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也许是甚至于是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后的这个最后的审判啊。好 ，anyway， 但是我们看后面就知道，就是说他其实这边重点主要是讲到犹大啊，犹大。好，那个第四节啊，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民和祭司。我们刚刚讲到说，约西亚那时候已经在地上啊，就除掉了很多那个偶像了啊。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早就被掳了啊，被掳很多年了。 所以那个地方已经没有这个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那所以南国犹大那个时候约西亚不仅说是把自己南国的范围里面的偶像除掉就满足，他还跑到北国的范围里面去把那边的这个偶像也给他除掉、哦、所以他非常的火热、哦、非常火热。然后他说但是呢神说还有剩下的、哦、这个剩下的巴力也许他没有除干净，但是最重要的我相信这些剩下的还是存在人的心里面、哦、人的心里面。那基马林的名、啊、这个是讲到偶像、啊、偶像的这个祭司啦，偶像的祭司，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就是讲到这个是这个偶像的祭司、哦、那神要除灭这一切。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啊、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那时候人拜偶像什么都拜，有的拜偶像啊，就是要到屋顶上面，好，屋顶上面他们是一个平台，那拜什么呢？拜天上万象啊，星星、月亮、太阳啊，他们拜啊。好，那有的呢，一方面是敬拜耶和华啊，好像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指着马勒堪起誓，马勒堪是摩洛，摩洛是这个亚门的偶像，那是非常邪恶的偶像，怎么样？那个还要献人做祭物的哈、啊，把自己的孩子儿女这个杀了献祭的，这个是马勒堪。他说啊他神要除灭这些，还有与那些第六节啊，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访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哦、那些离弃神的。好，第七节，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耶和华的日子在这里讲到神的审判的日子啊，那神要预备祭物，要宰杀祭物，要献祭，然后呢将他的客分别为圣，会邀请一些人来吃祭物啊。好，那这个祭物是什么呢？啊，一般从上下文看应该就是指着犹大啊，犹大要被神审判了，那这时候会有许多这个外邦的国家会被邀请来啊，看这个献祭的这个场面啊。第八节，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犹大国的这些首领和王子神会惩罚，然后呢一切穿外邦衣服，就是说没有分别为圣，就是跟这些外邦掺杂啊，跟他们的习俗呢有份的这些以色列人神都要惩罚啊，跟外邦的习俗有份，一定是跟他们的拜偶像有关系的。第九节，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跳过门槛就是说他走路，他进门的时候他不踩在门槛上面，而是从他们越过去啊。这个是从这个你看这 PowerPoint 里面，这个是当初的一个典故啊，就是这个约柜被掳到腓力士这个地方去，结果后来他们把这个约柜啊放在他们的偶像的庙大衮的庙里面，结果后来没想到呢啊，这个第二天看到哎大衮的庙，然后这个大衮倒下来了啊，这个偶像倒下来，然后他们把它扶正，那到第三天呢早上一看，哇，这次不仅倒下来，而且呢这个头断手啊，然后断在这个什么门槛上面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大衮的祭司跟一切进他们这个大衮庙的人啊，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啊，直到今日啊，就上摩记上啊。好，所以
这个绿色的是什么？
左边那个绿色的，
嗯，
那就是约柜嘛，约柜，哎，对，好，
他在约柜的面前扑倒，
哎，扑倒在约柜的面前，好，所以这个是，所以这个是腓力士人他们的习俗，他们的拜偶像的习俗，他们进到偶像的庙里面呢就是要越过那个门槛啊。好，那现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人也有这样的习俗啊，有人这样的习惯，那个习惯是从这个腓力士人那边学来的啊。好，那所以这些呢神都要受到惩罚，然后这些人啊，他们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的房屋，主人的房屋也可以翻成说是这偶像的庙啊，偶像的庙啊。所以我们看英文的话 The temple of your gods、啊、这个是偶像的庙，但把这些 得来的这些强暴跟掳掠来的东西呢，充满了这个偶像的庙里面啊，这一切的人神都要来啊对付，都要来讨他们的罪。这些人不是外邦人，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啊。犹大人。第十节啊，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壁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从三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好，鱼门那是耶路撒冷北边的一座门。好，二层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区。好，然后第十一节，马格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马格提斯也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区啊，那边有很多的商户。然后迦南的商民就是讲到说他们的这个商人啊都要灭亡，因为迦南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
贸易，
就是商人啊，就是商人。所以这个地方你如果按着它意思来翻的话，就是商人都要灭亡啊，不需要把它翻成这个按着音翻啊。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神的审判临到耶路撒冷啊。十二节，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沉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神要用灯来巡查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看过那个什么，
看到的，
不是看到那个叫做辛格勒名单，辛格勒名单啊。那时候他们那个纳粹啊，他们要来追啊，就是要
追杀犹太人，
追杀犹太人。那犹太人有的就躲起来啊。到了半夜呢，他们那个等于是啊，那个纳粹就开始这个拿这个灯啊，拿这个什么这个听诊器在那边啊，一间一间去查，看还什么地方还有人躲在里面的。那幕情景啊，跟这个地方很像。神要用灯来巡查耶路撒冷，看有没有谁还躲在里面。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啊。然后呢，他说啊，他要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沉清的。这个是我们看到在包括下一页啊，这是在那个耶利米书里面有一段类似的话啊，是说啊，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子上澄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打发倒酒的往他那里去，将他倒出来，倒空他的器皿，打碎他的坛子。左边那个是一杯酒啊，有的酒红酒喝到了下面啊，底下会有一些渣子，对不对啊？这还是一点点渣子。可是如果在酒桶里面发酵的时候，那底下会有蛮厚的这个渣子。那他们以前是这样，就是他们为要把这个渣子除掉，他们需要等到这个渣子都沉淀下来之后，他们把上面那个沉清的呢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去啊，然后摆了一阵子之后，等到它再度沉淀的时候呢，再把它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去。所以他们需要从一个器皿再倒到另外一个器皿，然后才可以把这个渣子呢除干净。那这个渣子如果不除干净的话，会影响这个酒的这个风味啊。所以他说，这个摩押他说他好像在一直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器皿里面啊，从来没有被倒过。意思就是说他的日子都过得很安逸啊，从来没有经过什么样的变动。所以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啊。这个其实讲到跟我们这个人一样，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经过一些打击啊，没有经过一些挫折，我们这个人就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所以神为了要对付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这个人啊被改变，要更像他，神就会兴起一些环境，有的时候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器皿里面啊，那有的时候再把我们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去啊，倒来倒去，那被倒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痛苦啊，哇，这个是为什么要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啊，隔了好一阵子啊，从渐渐的比较习惯了，比较适应了，神又把我换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去啊，接受另外一方面的一些熬炼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酒啊，要是从器皿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去，让我们这个原味啊要开始改变啊，不要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这样子的话，你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啊，没什么改变就是不行啊，没有长进，所以。这里有一些人在耶路撒冷啊，神说他是神要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这些人啊，也是从来没有 经过什么变动啊，他们一直过着很安逸的生活，很安逸的生活，所以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神啊。他们心里说啊，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啊，他不会降福也不会降祸，意思就是说神不会，所以我有什么需要我不需要跟神求，因为神不会降福啊。如果碰到这个什么事情好像会觉得说是神不喜悦，然后他也不在乎，因为他说神也不会降祸啊，意思就是说神好像神不存在这种感觉，所以神要惩罚这些人。第十三节啊，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啊。OK， 就讲到这些安逸的人啊，啊，他们也会面临这样的审判啊。好，然后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三节，你看到这边就有许多耶和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你算算看，总共有几个日子啊？啊，我算算看，大概有至少十一个啊。第二章第二节前面那个日子加过去，那个日子不算啊。其他地方加起来就有十一个，好，都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啊？啊，耶和华日子就是神审判的日子，啊，这不是什么好日子，这个是神审判的日子，啊，可怕的日子。所以他这边就形容了，神的日子要临到啊，这个日子怎么样呢？他说这个日子会很快，甚快啊，乃是耶和华的日子啊的丰盛，勇士必痛痛的哭嚎。然后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极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蒙密云乌黑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是可怕的啊，是吹角呐喊的日子，是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毁坏这地的一切居民，并且大大毁灭。好，所以这个是讲到神的审判的日子是何等的可怕。好，这个先知都已经好像看到了，好像听到了，好，听到了，然后发出这样的警告。然后第二章第一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愤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趁神还没有发怒的时候要聚集前来，要怎么样？要悔改啊！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啊，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啊，所以叫他们要寻求神，还有寻求公义谦卑啊，心态要整个转了，啊，转了之后呢，他没有说因此神就不把灾降下来了，但神的灾难已经定了，一定会来到，啊，只是说那个时候呢，或许你可以隐藏起来，啊，可以隐藏起来，从神的这个愤怒当中啊隐藏起来，啊。所以这个从西班牙书啊，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啊，从第一章的第十四节啊，主大而可畏的日子开始啊，一直到第二章第三节，这边是讲到什么啊？讲到了这个日子到底是什么啊？它近期的应验是讲到犹大被巴比伦掳掠啊，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是讲到近期啊。那远期的应验呢，就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是耶和华的日子来到，那个日子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日子。好，所以这个预言有两方面的应验啊，一个近程的，一个是远程的。我们等一下看到后面会看到它里面有的预言也是有两层的应验啊。接下来我们看到它讲到第二大段，就讲到列国的审判啊，列国审判，看这个地图啊，这边有提到啊腓力士的几个城市啊，左下角。加萨必之剑气，加萨啊，雅什基伦必然荒凉啊，雅什基伦，人在正午必赶出雅什图的名，雅什图啊， 以格伦也必被拔出根来，以格伦啊，菲利斯本来有五个城市啊，这边就提到四个城市啊。之前另外有一卷书啊，也是提到四个城市啊，好像是那个叫做阿摩斯书啊。那可能那个加特本来还有个加特的，加特可能后来被这个犹大并过去了啊，所以他没有提到加特啊。好 ，anyway， 这四个城市呢，神要审判他们。第五节啊，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基利提族就是菲利士的一族了，没怎么讲。那时候啊，大卫有那个佣兵啊，有佣兵，有基利提人，还有比利提人啊，他有两批人做他的雇佣军啊，其中有一个是基利提啊。那这个就是讲到菲利士那边的人了啊。好，然后迦南菲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啊，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啊。好，那所以这个沿海之地啊，本来是非常繁荣的啊，但是呢，第六节啊，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啊，晚上必躺卧在亚斯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讲到神会让以色列人啊，让犹大人归回，神会眷顾这些犹大人啊，然后呢，他们会占有这个腓力士地啊，会腓力士地，所以这个腓力士呢，这个会神要把这个神要毁灭他们啊，要毁灭他们，这个是讲到第一个这件事情。那后来有没有发生呢啊？后来就是你看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有写啊，腓力士地啊，在约西亚王作王的后期曾经被西古提人大肆劫掠。西古提人是哪里？他们是本来住在北边，他们这个是擅长骑术，信号劫掠，是凶暴的游牧民族，在主前那个第七世纪的中叶，就是600多年的时候呢，从现在的俄国南部草原移居到美索不拉米亚，就美索不拉米。然后主前620年左右，620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约西亚王的末年啊。那时候沿着地中海岸南下，就侵入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境啊。所以这个事情发生了，跟这个西班牙写这个西班牙书啊，其实是很近的时候啊。那接下来就讲到预言到摩押跟亚门啊，摩押跟亚门。他说我听见第八节，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摩押跟亚门常常在这边辱骂神的百姓，常常在看到这个以色列人遭灾难，他们就幸灾乐祸啊。这个是摩押跟亚门常常会这样子。那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啊，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向索多玛，亚门人必向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啊。然后呢，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啊。亚门跟摩押啊，你看 PowerPoint， 这两个国家啊，在主前第八还有第七世纪啊，是亚述的凡属国啊。那等到耶路撒冷陷落，就是被巴比伦征服之后不久，这两个国家呢也被巴比伦掳掠征服了。所以他们后来也等于是落入这个审判当中。那神说他们这个事情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神的百姓啊。OK， 所以摸神的百姓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人啊。所以到最后也不会有好的下场的，因为神的审判必要临到他们啊。好，那接下来讲到古时啊。十二节，古时人你们必被我的刀所杀。古时在哪里啊？在埃及的南边啊，就是现在的苏丹。曾经有一段时间，古时是统治埃及的啊，但是在西班牙书这个时候，古时人他们已经没有再统治埃及了 啊，但是神说他这个国家啊也会被被侵略啊，被掳掠啊，好，那这个在历史上呢，倒是不太确定发生在什么时候啊。好，那第十三节，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啊，又干旱如旷野，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鹈鹕和箭猪要竖在柱顶上，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门槛都被毁坏，香柏木已经露出。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现在何尽荒凉，成为野兽躺卧之处，凡经过的人都必摇手嗤笑他。亚述啊，看到这个PowerPoint， 这就是后来亚述的这个废墟了啊。左边你看一堆这个土都盖在上面，这个底下挖一挖哈，当然会挖出一些遗迹出来啊。那左边这个是挖出一部分的这个城墙啊。那后来他们有挖到这个是他们这个叫做啊狮身人面的这个像，那个头就倒下来了啊。好，这个很多的这个塑像啊，那个石雕啊。那好，这个城市那时候还没有被毁，还没有被毁，那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但是西班牙也预言了尼尼微会荒凉，会荒凉，然后呢到时候这些野兽啊，这些鸟类啊都会住在这个他们的那个房子里面，在这个柱顶上面，所以这个后来果然没多久真的就是应验了。好，那进到第三章啊，被逆污秽欺压的城有祸了。他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OK， 这座城是什么城呢？就是耶路撒冷啊。第三章这边讲到耶路撒冷啊。好，那耶路撒冷的问题是这里有四个不，对不对？好，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啊。四个不，那第三节跟第四节提到四批人啊，跟前面这四个不好像可以有点对应啊。第三节，他中间的首领是咆哮的狮子啊，首领，然后他的审判官是晚上的豺狼，一点食物不留到早晨啊。审判官啊，这个首领是狮子，审判官是豺狼啊，一点食物不留到早晨，是讲到他们的这种贪得无厌啊，贪得无厌啊，那。就是这个首领照理说是应该是牧养这个群羊的，但是呢他不是向着敌人像狮子，而是向着自己的百姓像狮子，所以意思就是他们在压榨自己的同胞。那第四节，他的先知的第三种人，先知是虚浮诡诈的人，虚浮诡诈，这个英文是说 arrogant 还有 treacherous，这个是骄傲而且呢是诡诈的人啊。然后他的祭司第四等人祭司却是亵渎圣所，强解律法啊，强解律法就是把律法按着自己的心意来解释，为着自己的利益啊。这里有首领、审判官、先知跟祭司啊，那你跟上面这个四个相对那四个不啊相对，其实好像也有点关系啊。首领啊，上面第一个是不听从命令啊，首领是可以说是神所被神指派来管理这个国家的人，但是他们自己呢不听从神给他们的命令他们不听从命令啊。然后呢审判官是在这边做行审判的，但他自己呢不领受训诲。不领受从神来的训诲，训诲是英文是 correction， 不被矫正。他们照理说，他们审判是要在也是要矫正人的，但是他们不被矫正。
自己不被矫正。
对，然后先知呢？先知怎么会有神的信息啊？一定要依靠神，但是他不依靠耶和华。祭司呢，是应该要亲近神的，但是呢，不亲近他的神，对不对啊？所以这些听从命令。领受训诲，依靠耶和华，亲近他的神，这是这几种人所应该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他们都没有做到。 好，那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羞耻。神是公义的，他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我就在想说，神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呢？是看到这个大地啊，这个日月在那边循环，好像每一天都没有改变。神就按着他的公义，按着他的公正，在让这个大地没有出状况，一直循环到今天。从这边看到神的不改变啊，但是呢，人却是一直会诡诈啊，不义啊。好，那好，这个所以先知应该是常常在那边啊，在默想，看着这个大地啊，在那边默想的，觉得看到知道说是神是公义的神，每一天都是这样子，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好，神是公正是完全的。那第六节啊，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神在列国已经做了一些事情，让以色列人看得一清二楚，让犹大人都看见了。这神在列国啊施行审判，他说啊，你只要敬畏我，意思就是说，你看的这些状况啊，你应该就应该要起一个敬畏的心啊，然后领受训诲，英文是说 surely you will fear me and accept correction。当你看到这些情况之后啊，我相信你应该会敬畏我，而且呢，被改正。但是呢，然后你的住处就不至于照我所拟定的除灭啊。但是呢，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所以他们看见这个列国遭遇到毁灭啊，心里头并没有起敬畏的心啊。好，所以第八节啊，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直到我兴起掳掠的日子，因为我已经定义要招聚列国，聚集列邦，将我的恼怒，就是我的烈怒，都倾在他们身上，我的愤怒如火，必烧灭全地。啊，这段话呀，我看包括啊。这段话也是有几层应验啊，这到底是讲什么时候呢啊？这里第一个是讲到近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就是什么时候神要兴起掳掠的日子，就讲到犹大会被巴比伦掳去啊，这个是近期就会应验了。那但是他神要招聚列国，聚集万邦啊，列邦把神的恼怒倾倒在他们身上，神把他们招聚在一起是要干什么啊？招聚在一起。遭聚在一起会有一场战争，战争之后神要把他们除灭，这在远期的应验就讲到哈米吉多顿的大战。哈米吉多顿大战，这是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的，就是末世的最后一场大的世界大战啊。那这场大战里面，这个众王都聚集要跟神来这个对抗啊，跟神对抗，所以后来神主耶稣就会在荣耀当中降临，用他口中的剑除灭这许多的这个列邦啊，这个是远期的应验啊，远期的应验。等到这个哈米吉多顿大战结束之后，这个历史是进到什么阶段呢？就是进到千禧年，就进到千禧年，地上就会有一千年的太平啊。所以这个哈米吉多顿完了就是千禧年，所以千禧年那所以从第九节啊，西班牙书三章九节开始啊，这边就好像就是千禧年的这个情况啊。好，那第九节啊，我们看 PowerPoint， 从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二十节，这里都是荣耀的光景啊，荣耀的光景。西班牙书是我第一章、第二章啊，你看的时候啊，都审判，看起来是这个心里头很沉重。等到你读到第三章到后半的时候啊，就开始这个有精神了啊。为什么？这里是讲到荣耀的光景啊。那这荣耀的光景是指着谁啊？啊？他第一个是应验在以色列身上啊，以色列。那以色列是他也是分有短期的跟 远期的应验。就这个近期的应验是讲到以色列猎人他们被掳归回，后面这一段呢，你看到里面哇，这个神要把他们招去啊，哦，然后呢，这个他们在那边安然躺卧了，哦，然后不没有惧怕了，哦，神已经除去他们的罪了。这个是讲到在就近期来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过了70年，他们从巴比伦得着释放回来，回来之后，真的就是部分的应验了这里面的话啊，比方说第九节啊。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他们真的就嘴巴里面再没有这个偶像的名号了，他们就开始用清洁的言语来侍奉神，来求告神。哎，这真的是神在当中做了一个这个好像属灵的外科手术啊。然后第十节啊，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来给我献供物。那时候神就把这个被掳的从各地就招聚回来了，释放回来了。当然了，到古时河外那是讲到跟将来的事情，但是那时候至少初步从被掳之地就有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大地。然后当那日啊，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我却要在你中间留下困苦平凡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困苦平凡贫寒，这个英文是说 the meek and the humble 啊，就是这个温柔啊谦卑的那些人。好，这些在短期啊，这在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啊，都应验了啊，都应验了。神真的是把他们以色列人以前过去的那种拜偶像的心啊，完全都除掉了。在神的面前，他们就谦卑了，来寻求神啊，寻求神。但是啊，当然里面还是有一些这个啊，有一些人还是不太顺服的，那个总是有啊，总是有。但是初步跟这个他们被掳之前啊，已经是改变很多了啊。好，那最后面呢，这个神说他除去第十五节啊，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啊等等。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经过这70年的管教啊，神已经把他们这个刑罚除去了啊。好，所以这个第一层的应验是在以色列身上，在近期呢是他们被掳归回。那第二个远期的应验，这个真正的远期的应验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这些才是更是确实啊，更是因为近期应验，你又会觉得说somehow差不多啊，但是。千禧年的时候才是100%的完全的都应验了啊，都应验了。那时候呢，他们真的就是歌唱啊，欢呼，然后呢满心欢喜快乐，然后呢从这个神是神召聚他们，然后呢让他们在遍地上，在万民当中有名声啊，有名声，然后那些神拯救那些瘸腿的聚集，那些被赶出来的齁，那些等等，这些都是在以色列人现在都还是还是在一些被磨难当中齁，还没有真正应验得到这些荣耀。这真正得到这些荣耀是在千禧年的时候齁。好了，那你说这个讲到在以色列人身上应验，那后面这段呢跟我没什么关系了齁，不会。因为这段预言从这个九节到二十节啊，西班牙书三章九节到二十节这一段呢，其实它也应验在教会身上啊，教会身上。什么时候呢？就讲到主耶稣完成救恩，圣灵降临之后啊，主耶稣完成救恩，圣灵降临之后，这些事情就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了。好，你看第九节哈，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真的当主成就的这个救恩，圣灵降临之后，那时候救恩就临到万国，不是只是犹太人，连外邦人他们也得救了，所以说万国的人呢，都能够得着这个救恩，然后众人呢就用清洁的言语求告神的名，当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去，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 以前讲自己的话，以前讲这个污秽的话，但是当神的灵改变我们之后，我们现在用清洁的言语啊，来求告神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他。这真的是在这个啊教会当中，我讲的教会不是那种挂名的基督徒，我讲的教会是讲到说那个真正的啊守神诫命的跟随主的那个主的门徒，在主的门徒身上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光景啊。他说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河外啊来给我献供物。神把他的百姓就招聚啊，招聚就进入神的啊这个身体当中啊，成为一个身体啊。那时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因为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神啊，神除去了我们的罪，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个旧人啊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了。圣灵也赐死我们这个肉体，除去我们里面的那个骄傲啊矜夸高傲之辈啊，我们里面有个旧人，这个旧人被神除去了。啊，那所以我们罪被除去，我们也就不会觉得羞愧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十二节，我却要在你中间啊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刚刚讲到困苦贫寒就是 meek and humble， 是啊温柔谦卑的，新造的人是温柔谦卑的啊，温柔谦卑的。我们里面这个新造的人要来投靠神。以色列所剩下的人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这个剩下的人就是渔民啊，渔民用在教会就是讲到啊这一班跟随主的得胜者啊，这些人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并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啊。你看到那个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些得胜者的一个特征，就是他们嘴中查不出诡诈的话啊。好，那今天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我们跟随主啊，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没有诡诈的舌头，吃喝躺卧无人惊吓，讲到被神的保守啊，蒙神保守，仇敌不能来惊吓我们啊啊，仇敌已经把神已经把仇敌放在我们的脚底下，神说他赐给我们权柄啊，叫我们可以什么践踏什么蛇跟蝎子，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吃喝躺卧无人惊吓。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啊！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得到这个真的是救恩之乐啊，救恩之乐啊！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啊，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以色列的王在耶和华在你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神在我们当中啊，他是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神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今天是过着与神同在的生活。十六节啊，当那日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啊，不要手软。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啊，第十七节是西班牙书里面我最喜欢的一节啊。以前我读西班牙书，我别的不记得，我只记得这一节哈。讲到我们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啊，对，我们都阿们啊。但是让我们很惊讶的就是说，他在你中间呢、啊，必因你欢欣喜乐。他神因着我们而欢欣喜乐，然后呢，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应该说且因你而喜乐欢呼。因着你神喜乐欢呼，神会因着我们欢欣喜乐，他因着我们喜乐欢呼，而且呢又默然的爱你啊！我想这是什么样的这种啊？神是用什么样的，为什么会这样来看待我们呢？他好像是他一想到我们，一想到我们他就欢欣喜乐，他一想到我们他就喜乐而欢呼啊。前天有个人诞生了、啊、有个人生下来，是谁啊？那个英国的那个小王子，对不对啊？哦，这个生下来啊，这个他的爸爸妈妈当时非常欢喜啊，高兴啊，那英国也是举国欢腾啊。 那这个一个小 baby 诞生了、啊、让人非常非常的这个快乐，对不对、哦、特别是对着他的家人来讲，父母亲来讲，一想到这个孩子啊，就他就高兴。今天好像神对着我们的心也是这样的，他一想到我们，一看到我们，他就欢心。你又想说啊，这个他如果想到别的基督徒可能会高兴了、啊、想到我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啊，软弱啊，不堪啊，他怎么会高兴呢？这个皱眉头都来不及啊，对不对？但是不是啊，神是在基督里面看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是一个 完全一个 newborn baby 啊，完全是一个啊
新的族类，
新的一个完全是一个新的人啊、哦、新的人。所以你不要想说你过去什么地方这个那个怎么样，在基督的里面神看我们是那样的宝贵，所以他一想到我们就欢欣喜乐。如果说等到我们有一天我们完全了，神才欢欣喜乐，那不知道有没有那一天，对不对、哦、但是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他就因着我们就欢欣喜乐，一想到我们是他儿子的杰作，他就欢喜、哦、然后呢一个这个堕落的族类居然可以今天来爱神，可以来赞美神，可以来侍奉神，神想到他所做的他也何等的欢喜、哦、那我们这样想到我们过去是不堪的，今天我们可以来寻求他啊，他想到就高兴、哦、然后呢还默然爱你、哦、默然爱你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看这个PowerPoint下一页、哦、这个默然爱你其实有好几种翻译啊、哦，这个英文呢、啊、大概有三类的翻译啊，第一个是 New American Standard， 他说 He will be quiet in his love 啊，神在他的爱中呢他会被安静下来啊。第二个 King James 是说 He will rest in his love， 他会在他的爱里面呢安息啊。那那个 NIV 啊，这个新版的 NIV 2011年版的是说 In his love he will no longer rebuke you 啊，在神的爱里面呢他不再斥责你了，就神已经安息了，神已经不再责备你了，神已经完全的安静下来了。本来神很激动啊，这个要审判了、啊、但是没有，他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了。然后呢 Amplified Bible 是说 He will rest in silent satisfaction， 他会在安静的这个在极深的满足当中安息。 And in his love he will be silent and make no mention of past things or even record them， 神在他的爱里面呢 他会安静，然后呢不再提起我们过去的罪，甚至于他也想不起这些罪来，所以神就在他的爱里面安息了，神就安静了、哦、这是讲到说默然是谁默然呢？是神默然、哦、神默然然后爱我们、哦、跟中文的翻译是一样的、哦、那第二个翻译是这个是讲到不是神安静，安静是我们安静啊。NIV 的我们这个旧版的是说 ，He wi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 他会用他的爱让你安静下来啊。那这个 New King James 是说 ，He will quiet you with his love 一样啊。神会在用他的爱让你安息下来，因为之前呢、啊，他说我们里面充满惧怕啊，恐惧啊，恐惧这个灾祸啦啊。但是他说啊，西安娜不要惧怕、哦、不要手软，所以神是用什么东西让我们安静下来，不要惧怕，借着他的爱、哦、所以这是第二种翻译。第三种翻译呢是这个是一种另外古老另外一种版本，它是这样写的、哦、像这个 New American Standard 的这个 footnote 它的注解里面有讲说，也可以翻成说 He will renew you in his love， 他会在他的爱里呢来更新你啊、哦。然后另外一个叫做 Bible 这个 Basic English 啊，他说 He will make his love new again 啊，他会让他的爱啊重新就是更新，他会更新他的爱啊。好，所以这个默然爱你呢，大概基本上有这三类的翻译法啊。第一个就是讲到说是神安静，神在安静当中啊，默默的爱我们，默默的爱我们。那为什么神会默默安静默默的爱我们呢？因为他已经满足了，他不再责备我们了，所以这时候神向着我们是安静的在那爱我们，在他爱里面向着我们是安静的。那这个第二个是我们安静，神让他用他的爱让我们安静下来。第三个是神更新他的爱。好，那我是看到其实最多的翻译还是说第一类，对，就是神安静， 神在那边默默的爱我们，他一想到我们就欢喜，他一想到我们就歌唱啊，歌唱。然后这个十七节的最后一句啊，十七节最后一句 ，He will rejoice over you with singing. He will rejoice over you with singing. 啊，他会神会因着我们就欢喜啊，欢喜到一个地步啊，神就在那边唱歌啊。一想到我们，他就在一面想歌一面唱歌啊，这就是吹口哨啊。想到我们就那么高兴，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这个神对他的这个啊孩子哈、啊，他是神这样。那另外一方面呢，神是一方面是欢欣啊，因为他们歌唱；但一方面神又默然爱你啊。有时候想说，我好像没有感觉到神今天对我这个说什么话，我好像没看到今天神好像很明显的跟我同在啊。但你要想到说，神正在默然的爱你，他就在看着你，他在那边爱着你。虽然你有时候不见得说有很强烈的感觉，但是你想到说，神啊，谢谢你在默然的爱我啊，那我也要默然的爱主啊，我要常常心转过来哈，就没有说一本没有说什么话，但是就是向他献上我们心里面的爱啊，这个说在这个。我们的神向着我们是这样的态度啊。那十八节啊，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单单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啊。有一些人他们因为没有大会而愁烦。什么大会啊？神本来是要求以色列人啊逾越节啦啊，还有五旬节啦、祝棚节啦，都要到他的面前来聚集啊。好，那但是后来呢，有些人就已经不守神的这个规定了。那以色列的犹大的王呢，也不守神的这个命令了。所以本来这些节期应该要每年都有的啊、哦，一年三次的，后来就没有了。没有的话，但是有些人不在乎啊、哦，不在乎，他们忙着做生意啊、哦。但是有些人因为没有大会，他们就愁烦，而且呢，为着神，他们担当一些羞辱，被人家耻笑。他说神说这些人他们神会聚集他们，神会聚集他们，这些人为着神的旨意在地上没有办法通行，他们在那边难过，然后在那边祷告，神说他会聚集他们，然后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啊。这个是在那个弥迦书里面第四章里面有提到啊。 OK， 对，然后呢不是提到，就是说跟那个地方也类似，
很像
对。然后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啊。所以主耶稣也说了啊，你就为着神而受受逼迫而受羞辱，这些人是有福的啊，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会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啊，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段话呢，你说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有一个近期的应验，就是他们被掳归回。就远期的话啊，就是在千禧年的时候，那时候神要重新复兴以色列啊，让他们在地上呢有名声啊，得到称赞。那但是我觉得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啊，很宝贵。神会让我们啊，在这地上做他君尊的祭司啊，在这地上为神执掌王权，彰显他的荣耀啊。